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1日，在这里继续带给您跟美国还有整个局势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先来关心一下美国的股市哈，今天是咱们传统这个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哈。那么一般在过年的时候，咱们都说吉祥话，恭喜发财嘛。咱们也是先来看看跟经济相关的这个消息哈。那么美国股市哈，今天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了，也是属于开门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华尔街其实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昨天还跟大家有报告过啊，就是起起伏伏啊，受到联储局要加息的这个消息的影响呢，一直跌了很多哈。不过终于在连续包括今天在内的三天啊，有出现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273.38点，今天涨幅是0.78%。标普五百呢是上涨了30.99点啊，涨幅是0.6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也涨了106.12点啊，大概涨了0.75%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 Century Wealth 的投资长啊，叫做 Jeff Kuberger， 他呢就分析说，其实在一月份的这个动荡之后啊，那因为投资人啊市场其实都在关注联储局加息的这个步伐和节奏哈，所以呢导致就是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要关注现在的这个财报。其实我想不是真的忽略了啊，而是说在联储局想要加息的情况下呢，更多人被这个消息投资人和市场对这个消息反应的是更加的强烈哈。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在关注，就是说诶，每个企业的这个财报的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根据这个来决定说是否对它这个投资哈。所以呢，如果把这个关注点放回到财报上之后呢，因为在最新的财报公布 release 之后啊，大部分企业表现还都是蛮亮眼的哈，那么也是给这个投资人更加乐观的一些情绪。那现在呢就是银行股啊是领涨啊，高盛、摩根大通呢是分别涨了6.4%和1.72%啊，富国银行呢也上涨了3.35%。那么还有呢就是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殖利率是上涨了，今天上涨了2个基点啊，突破1.8%。那么这个消息也是让银行股受到提振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像 Netflix 啊， Meta 就是 Facebook 的这个母公司嘛。那么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呢也是提振了股市哈。Netflix 是上涨了7.02%。那 Meta 呢是上涨了1.83%啊 ，Alphabet 也就是谷歌的母公司呢也上涨了1.73%。那么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就是扩大了华尔街在这两天的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哈。那么在过去的几天里呢，很多投资人已经进场买进啊，把之前进入这个短暂修正区的标普五百指数呢又给拉回来了啊。在过去一周来看呢，标普五百指数是上涨超过4%。那么即便如此啊，这个在一月份大幅下跌的这个事实呢也是不能忽略的啊，主要是波动非常的剧烈。蓝筹道指呢一月下跌了3.3%，标普五百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创下2020年3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月跌幅啊，分别跌了5.3%和8.98%。这也是2009年以来标普五百啊最大的一次跌幅了。那么一月份刚才讲到这种动荡来源的主要原因就是联储局啊准备收紧货币政策，要3年之内加息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目的虽然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然后同时他们也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联储局一直说但是并没有动作哈。那其实市场也分析说联储局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如果这个动作做大了的话这个加息的步伐如果是这个节奏没有掌握好的话，其实一方面不抑制通胀的这个脚步虽然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也有可能给现在的经济带来负面和衰退的一个影响啊。所以现在联储局可以说是 落布啊，起势非常的要小心。那么对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啊，就是大家市场上嘛还在继续关心，就是现在已经从联储局的关注点啊逐渐的转向各公司的财报啊，根据每只股票它公司的表现来恒定到底要对它进行投资的这个幅度嘛。所以现在大家还在等着看这个 Alphabet 的财报，还有呢这个 Amazon Meta 啊在本周都会有财报的这个发布啊，所以对股市还有这些科技公司投资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那么根据这个 FactSet 啊，他们有一个综合的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哈，那大部分的就是标普500的公司哈，他们的财报啊表现的，还有纳斯达克就是科技股为主的这些公司的财报表现都是还不错，很稳健啊。那么其中 78.5% 的标普500的公司公布的业绩呢是超过获利的预期的啊，所以还是不错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单只的股票哈、受到很多关注的，比如说 UPS 的财报获利也优于预期，然后呢它的股价上涨了 14.08% 哈、艾森克美孚呢上个季度获利和营收同比也是增加超过了 80% 哈、股价是上涨了 6.41%。 好，这是快速的带大家来关注了一下今天这个股市哈、股票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其实刚才谈到说银行股今天表现特别好啊，但是其实现在的银行业呢面临一个挑战啊，就是很多实体银行的业务在缩减，所以导致很多实体银行店面的这个关闭啊。那么今天呢根据这个最新报告显示哈、2021年全美银行在各地分行关闭的数量是增加了 38%，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实体银行关门关的最多的就是在加州，加州去年关了269家银行的门店哈、那么有269家它关门就是因为门店的营业额，这是属于净亏损的一个状态哈、那比其他任何州都多，加州这个关闭银行门店是最多的啊。那么紧随其后的是密歇根州关了247家，纽约关了221家，还有 Florida 啊，这个佛罗里达州关闭了192家。那么根据标普全球啊 S&P Global 营销的分析显示呢，全美银行关闭了其实将近4000家啊，在去年，然后同时当然也开了1000家分行，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们习惯于而且也觉得非常方便使用这个网络银行、数字银行的业务啊，就导致这个实体银行店面的营业额的大幅度的缩减啊。那么其中全美银行门店关门最多的呢就是Wells Fargo 富国银行去年在全美关了267家哈、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US Bank Corp 还有Choice 的 Financial Corp 他们也都是关了很多，还有美国银行去年也关了166家分行啊，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形势。但是这个 JP Morgan Chase 啊，它表现不错，去年居然还新开了169家啊，但是它整体来说实体店规模也都缩减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可能现在啊也已经看到了，这就是银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这个消息哈。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最近也是很多人看到了啊，因为这个地检官，旧金山的地检官啊，总是重罪轻罚。然后呢，他包括之前连他的这个地检官办公室的一些律师哈、都跳出来来呼吁是罢免他哈、所以这个旧金山的地检官伯彻斯呢，可以说是现在如履薄冰哈、那对于他的这个罢免公投呢，也已确认登上了选票哈、接下来就由旧金山的选民来进行决策了哈、那么现在最新消息呢，我们看到又有2名旧金山的华裔啊受到攻击的这个华裔受害人呢，现在站出来哈，对于这个旧金山的地检长办公室呢进行起诉。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 这个在旧金山啊，有两位受到恶意攻击的这个亚裔的受害人，一位是69岁的华裔先生哈，中文的名字叫李安，还有一位89岁的华裔啊，叫做廖荣新哈。这两位呢，昨天在旧金山见面了啊，那么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那谈到这个被袭击的事件啊，这位老先生还非常的。哎呀，就是可以说是心里有阴影啊。他说他现在出现公共场合，他都要穿防弹背心啊。他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旧金山啊，对于像是这样的亚裔的这种攻击哈、啊，那是有一些是仇视的犯罪啊。其实他觉得就相当于就是给他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啊。那么他在一周前呢，这个李安先生他就是指控了旧金山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违反了叫做 Murphy's Law 啊。那么为什么这个 Murphy's Law 是规定说要给受害者权利去告知他处理这个案件的进展？那么警方文件是显示说，这李安先生在人行道上有提醒一个骑车的男孩要小心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孩子居然拿着这个球棒打了这位李先生哈，狠狠地打了他的头。那么这个就是说嫌疑人啊，就是犯案的这个人呢，他最后当然是有被起诉哈，可是这个判决的结果，旧金山地检办公室却没有通知他。那么这个包括就是说这个嫌疑人被捕这么大重要的一个进展呢，也没有通知这个李安先生。那么上周呢，旧金山地检办公室呢是就是说否认了这个说法啊，就说他们有联系他了，但是对于这个说法，这个李安先生就说他们真的是很混乱不清哈、啊，他很多的电话邮件其实他也觉得非常的混乱，他没有及时接收到这样的信息。那么最后这个法是怎么来判的呢？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整个的案件作为受害人，他就觉得说我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通知哈、啊，所以他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诉讼。另外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位受害人呢，就是说他们呢，就是叫做坦纳啊，那他也是接受了这个旧金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一个采访啊，那他呢就谈到说，就是他的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些经历吧。其实呢，对于就是旧金山地检办公室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在风口浪尖上啊。那么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日益严重的啊，尤其是旧金山那种公共治安的问题呢？其实现在就是大众们所关注的哈、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哈、啊，那再大家来快速的看一下，就是最近啊，这个拜登政府不是宣布说要让保险公司啊为咱们支付哈、啊、每个月可以报销8次买这个新冠测试盒的费用哈、啊。不过很多人都想，那我到底该怎么报销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行使这个报销家用新冠检测盒的这个事情。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刚才谈到啊，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了，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呢是有宣布一项计划说，让个人健保公司啊可以帮助我们来支付每个月最多8次哈、啊、买这个新冠家用测试盒的费用。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家三口的话，一个月可以报销起码是24次哈。那么到底怎么来做啊？那这个其实根据现在哈，就是说所公布的一些它的流程呢，我们看到啊，大家在买这个家用检测盒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啊，去买是由美国政府尤其是 FDA 批准的啊，这些合规的合格的这些检测盒。那么如果您不确定，也有时候会在网上买到假的哈，那么就最好去这样是连锁的这些 pharmacy 啊 Walgreens 啊 CVS 啊或者像沃尔玛啊这些零售店啊这个 pharmacy 去买。那么买的时候呢，可以到柜台出示你的保险卡，有的是可以直接就是说要商家去向保险公司收费的，但是有一些他可能没有这种合作的这个 process 哈，那也没关系。很多保险公司呢是说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事后报销的方式来帮我们去 报销这部分的费用哈，怎么做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KTLA 啊，他们有总结了一些现在加州比较多的一些健保险公司哈，他们有公布的一些报销的方式哈，我们可以快速的来看一下，像是 Blue Shield 的蓝盾呢，他们是说可以把它就是我们买这个检测盒的收据和索赔的就是报销的表啊一起寄给他们公司哈。那如果您是 Blue Shield 的这个保险的购买人的话呢，你就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上面有详细的 process。 那么还有呢就是叫做 Kaiser 啊 ，Kaiser 的如果担保受保人呢，可以进入他们的网站，上面有 coverage and cost， 选择提交一个 medical claim， submit 一个 medical claim 的表格哈，然后呢也是同样提供买这个新冠检测盒的收据，还有呢要提供包装盒上有新冠检测的 QR code 啊和这个 UPC 的代码，因为他怕有些人说重复去报销嘛。所以他们收集的信息就更细一些哈。还有呢蓝十字的会员呢是可以也是通过他们的网站提交这个 medical claim 啊。那同样呢也是要求就是有报销的这个收据的证明。还有 United Healthcare 呢，他们是同样也是在线提供报销哈。大部分保险公司都可以说会直接打到我们的账户或者是邮寄支票的方式，所以您进行了这个 claim 之后呢，要追踪一下这笔报销款的去向和金额啊。那么更多的详情呢，其实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个网站啊，就是美国政府的是nans.gov 然后 / how to get your at home COVID-19 test for free 啊，其实大家就 Google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这个的网站，它有更详细的啊这个政府上面的网站的说明哈，所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因为现在这个新冠检测盒已经成了家居必备了啊，现在为了抗击这个疫情啊，减少传播率，大家就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买这个检测盒，同时呢得到一些财务上面的报销和补助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快速关注一下现在啊这个紧张的美国和乌克兰，不是美国和乌克兰啊，这个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紧张局势啊，但是美国在其中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因为美国的态度，西方国家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说俄罗斯到底要怎么动啊，因为俄罗斯现在就在跑过来跟美国和北约这些西方盟国在谈条件。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普京他就第一次哈站出来公开讲话了啊，他说呢愿意跟西方缓解乌克兰的局势进行谈判，但是呢要北约和美国满足俄罗斯的条件啊。那么其实这个条件啊，就是俄罗斯是要求北约部队撤出东欧啊，然后呢放弃在俄罗斯边境部署的这个武器系统啊，那能这个对于这个要求北约啊，这个包括美国啊，西方国家上周是正式的就说不可能啊，就拒绝了他们的这个俄罗斯的提出的这种要求，但是呢说可以继续谈哈，说怎么样在这个军备控制啊和信这个双方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啊再进行一些谈判。那今天美国国务院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也是和俄罗斯的外长叫做拉夫罗夫通了电话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有一个知晓通话内容的美国的政府官员呢是说，在这个通话当中啊，当然布林肯是再次敦促俄罗斯要尽快的从乌克兰边界撤军。那么布林肯也发布了这个声明说哈，他说再进一步如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话，后果非常严重哈。那么西方国家也都会对俄罗斯包括美国采取这个就是制裁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要制裁。那么根据这个高层的匿名官员透露给路透社的消息呢，就是说在这个电话上布林肯就非常强硬的啊跟这个拉夫罗夫就是俄罗斯外长说你们如果不想要让这个事情闹大，你们并没有打算真的侵略乌克兰的话，就赶快撤军哈，不然你说在这吓唬谁呢是吧。当然这个吓唬谁这是我说的哈，布林肯没说。那么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情况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他一再说我不会侵略，可是他做的很多事情呢他都是相反的，他在这边部署了重型武器军队，包括10万个啊俄罗斯的军队哈，所以呢现在这个局势确实是非常的紧张。 那么接下来就看啊，就是北约盟国还有这个美国哈，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对方到底现在是下一步普京是怎么样再去回应哈，双方的这种斡旋到底对这个国际局势的进展的一些影响哈，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和报道。但是呢，对于就是说美国哈，虽然受这种俄罗斯乌克兰紧张的局势所影响哈，牵扯了很多的精力。不过昨天呢，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啊，Christopher Ray 啊，克里斯托弗雷呢，他是特意在这个里根总统图书馆有发表一段演讲啊，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他就讲到说，虽然现在美国被俄罗斯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消耗，可是呢，他说美国现在对于美国影响和威胁最大的哈，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共啊，中共政府，他说，因为中共是对美国长期经济安全最大的一个威胁哈。那么这个 FBI 这个克里斯托弗雷他的这个全文的啊，昨天的这个演讲稿呢，都有发布在 FBI 的网站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啊。他是详细的讲述了，就是为什么说中共是目前对美国来说最大的一个经济也好、安全也好各方面的一个全面威胁呢？那简单来说啊，他说你看。北京它是一直窃取美国的一些创新的技术，然后对美国发起大规模的黑客行动。他说中共政府对于西方的威胁呢，比任何的时候啊，到现在来看都是更加的无耻，而且具有破坏性的。那他说虽然中共政府很多时候跟苏联哈，在历史上给西方社会的威胁相似，因为他们都不尊重基本的人权哈，没有民主。但是呢，他说因为当时苏联跟美国没有直接的那么多的联系哈，苏联也没有派那么多的学生来到美国去学习，然后双方美苏也没有经济上的投资。可是现在美国和中共政府之间啊，就是这种影响，中共政府对美国的渗透和影响呢，是比当时的苏联要大得多的哈。那么所以呢，这个克里斯托弗雷啊，昨天他的主要的这个讲话就说哈，现在美国就是把中共政府对美国经济社会安全各方面的渗透呢，视为一个最大的威胁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哈。那么当然他也强调说，这个不是说这针对的是中共政府啊，而不是中国的人民，也不是华裔的美国人。他说相反的，在美国的这些中国人和华裔的美国人呢，都是美国政府要保护他们不受中共政府侵害和影响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哈。所以呢，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哈，美国政府依然是就是对于防范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无论是经济侵略、技术盗窃还是各方面的威胁呢，仍然是视为重中之重的。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节目。